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能留是福，爱能守该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一起走过花落花开。你是深秋的季节，依然会在周六的晚上和你一起分享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最近在属于似水流年的网站上面，发现又会有很多老朋友回来，也会有很多新朋友的加入，也希望依然可以在周六的晚上约会到那么多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也希望可以在电波当中一起分享你的故事。联络的方法是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 3w.ouyangting.com 或者是 3w.fm1036.com。还有最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可以通过写信的方式，地址是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城市之声似水流年节目，邮政编码是510012。那天曾经的老听众杨小勇在四十六年的论坛上说，重阳节让我们都想起了我们的家人。那今天所要和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就和亲情有关，来自著名的文学教授也是博士葛洪斌的我的祖父。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祖父去世之后，我多次梦见他。他穿着白色的长袍，推着自行车，在路边和我说话。然后，我不记得了。我总是会流着泪醒来。很奇怪，在我真实的生活和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穿过长袍。我是1968年出生的，那个时候祖父早就不穿长袍了。可是我把我的梦讲给祖母听，她说，对的，你祖父当年是喜欢穿白袍的。为什么呢？我的祖父，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白色长袍的样子，但是我却在梦中看见了他。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在我面前穿过长袍，但是他死了之后 却穿着长袍在我的梦里出现。在我的记忆里，祖父总是低头扫地的样子，他早早的起来，在长院里扫啊扫啊，我们起来的时候长院已经扫过了，干净的可以照见人影。祖母嫌他扫得多，扫得太干净了，长院里的土明显的被扫掉了一层，比别家的长院低了，雨水下雨天就要积水。还有就是祖父埋头在灶下烧火的样子，风箱啪啦啪啦的响，锅里的水开了，风箱还是在啪啦啪啦的响，祖父不知道停啊。祖母嫌祖父烧火太旺，费柴火。小的时候我就觉得祖父就是这样的，他是扫地和烧火的，那是他的工作，忍气吞声的工作。我是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一个男人扫地和烧火有多悲哀，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可是又有谁知道呢？祖父也曾经辉煌过，他曾经在狼山脚下的新港镇开过酿酒房，最多的时候酒坛有上千只，整个狼山一带特别是山上的酒都是祖父提供的。小的时候有好几次祖父祖母带我们到新港镇他们的老朋友家参加婚礼或者节日活动的时候，会指着公交车站旁的一块地说，那是以前我们开酿酒房的地方。那个时候我才六七岁，还不能理解一对老人回忆他们青年时代的生活，他们的心境是什么样的。我问祖父为什么不开了呢？为什么不在镇上待下去呢？那个时候我只是羡慕城里人，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感到羞愧。那个时候我只是怨恨我的祖父祖母，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城里坚持下去，否则我也一出生就是城里人了。祖父说房子被日本人烧了，酿酒房开不下去了。对于祖父来说，他的酿酒房被日本人烧了，他只能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到乡下。我想他一定伤心过很久，但是岁月已经带走了他年轻时候的哀伤，或者他不愿意让这种哀伤影响他的孙子。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哀叹，仿佛在说着别人的故事。祖父的酿酒房是被日本人烧毁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在祖父和祖母的讲述里，国民党军队驻扎在山上，他们也训练，平时很威风，会用黄色的披肩盖住自己，然后匍匐在地上，把自己装扮成一堆土。可是这群军人却在日本人上岸之前偷偷地溜了，留下了可怜的百姓。可以想见祖父们有多悲伤。江北的南通那个时代也许在国家的版图上是极其微小的，微小到根本没有必要为他打一仗。撤吧，把它让给日本人吧，而且这种让是不用通知老百姓的，相反要瞒着那些老百姓，否则他们一起跟着跑怎么得了。三国时刘备逃跑的时候都不忍心甩掉自己的百姓，但是国民党就没有刘备的好心了。祖父后来到观音山镇开酿酒坊，解放后回乡务农，可惜他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几个孩子都吃饱的。 他送了一个女儿给人家做童养媳，送大儿子和大女儿去了新疆之边。我不知道怎样概括祖父的一生，也不知道怎样摆放祖父在我心目中的位置。那一年祖父去世，父亲没有通知我，是祖父让父亲不要告诉我，因为他认为孙子在外读书是要有大出息的，他要让孙子安心读书，不要因为他的去世而分心。那年暑假我回到家，一脚踏进堂屋，看见了祖父的牌位，后来我回忆不起来了，真的我不知道我当时到底怎么了。我跪在祖父的牌位前哭泣，我的祖母她本来是想挡住我不让我去堂屋的，她站在我身后也哭了。我是我的祖父祖母带大的，祖父是个烟鬼，睡觉前还要在帐子里抽上一两袋水烟，我闻着烟味才能睡得着睡得香。可是那年开始我没有水烟的味道可以闻了，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祖父的牌位前，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我的祖母她很担心我，不让我一个人待在堂屋里，她看见我去堂屋就拉我，怕我想不开。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至亲之人的死亡，但是我的祖母她也应该放心，祖父在天上看着我，我在堂屋里哭坐着，他一定能看到，他一定不会让我心碎到不能站起。在我的记忆里，祖父的形象是混乱的。祖母说，祖父有很多女人，祖父脑溢血，昏睡濒危的时候，常常会在梦中大叫，祖母就用扫帚四处挥舞。祖母说，他那些女人来找他了，要带他去了。祖母又说，祖父喜欢赌博，但我知道，祖父是有自尊而又勤劳的，他有很高的才能，但是那个时代一个农民的才能只会给他带来更深重的悲剧，他私自酿酒走乡串户去卖，结果可想而知，他养猪仔在后院里种竹子，我们也可想而知他的结局会是怎样，他不可能成功，这些只会给他带来灾难。我是到了成年的时候才渐渐理解了祖父的无能为力的悲哀，也才理解了祖父和祖母之间的感情，为什么祖母常常在抱怨，但是祖父过世了他却不能独自生活。如今我的祖父和祖母都已经在天上，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身在天堂，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天上的日子一定会比在地上时好，因为他们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已经不能再苦了。他们过了最苦的日子，然后去了天上，天上的日子难道还能比地上的更苦吗？
眼睛能做人就一天，我有一 千年那天，我半夜指点，从什么字眼形容一阵子感到人甜蜜，是否在爱就不眠，直到就睡着觉的让我失眠，在操场后的看见面，面对永远是三圈，心头的另一边掉进我成熟的脸，经过这些年夜夜的手间，抱着水里会用朝什么眼，地方的差有一种温柔的人，没法挑剔他口感味觉还不差，
北京同仁堂嘉美青罗苑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晚上的时间10:52。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世界上有一种人在我们身边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我们不会多看他一眼，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但是突然有一天，他站在了那个属于他的舞台上，就在一瞬间爆发出耀眼的光芒。毫无疑问，前几个月在英国王牌的选秀节目《星光大道》上夺冠的保罗·珀特斯就是这样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小人物感动世界的故事。故事的开场很像3年前美国偶像的一个比赛的现场，当年那个长着龅牙唱歌走调舞姿拙劣的21岁的华裔青年孔庆祥，因为面对评委责难的冷静回答而一炮走红。而3年之后，历史似乎又重演了，几乎一夜之间，保罗·珀特斯这个名字化身为男版灰姑娘的代名词，名扬天下。在星光大道的比赛现场，保罗穿着一身在大卖场 Tesco 用35英镑买来的西装登上了初赛的舞台。有网友如此描述对保罗的第一印象，他看上去又矮又胖，还是个豁牙，身体很不协调，貌似痴呆，身上的西装显然不合身，太大了，头发看上去黏黏的，好像有点秃。但是随着歌剧《图兰朵》中今夜无人入睡旋律的响起，看似一脸傻气害羞内向的保罗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一开口，歌声散发出惊人的爆发力和磁性，如同一名真正的巨星在舞台上光芒四射。他的表现不但把评委们都惊呆了，更令现场2000多名观众起立报以长时间的掌声，不少人流下了眼泪。从幕后走到幕前，保罗走了5秒钟，但是从28岁到36岁，保罗走了8年。从小因为长相问题，别人总是笑话他的体重，他的衣服，甚至给他取外号，而保罗就靠唱歌剧来消除自己心里的阴霾。 从28岁开始，他就梦想唱歌剧，甚至会穿得像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一样去 KTV 唱歌。在一个歌唱节目中赢得了8000英镑的奖金之后，他把钱都花在了去意大利接受专业的歌剧训练上。在那里，梦想似乎更近了。在一堂课上，他甚至真的接受过帕瓦罗蒂的指导。然而，接近梦想的代价是信用卡上那长长的欠账单，加上那些实际上台和巡回的实习课程，学费总共花去了保罗2万英镑。学习回来之后，一连串倒霉的事情接连发生。2003年开始，他又受到了盲肠破裂、肾上腺肿瘤、锁骨破裂等疾病的折磨，好几年时间都只能痛苦地躺在沙发上，根本不能唱歌。2007年，保罗想通了，以他的尊容，恐怕在舞台上是不可能闯出名堂来了，该是时候放弃梦想，专心当一个手机推销员的时候了。而星光大道的初赛成了他的最后一击，按照原计划，这次唱完他就打算再也不唱了。保罗没有想到，他的羞涩、紧张还有对梦想的执着，令这场本来有可能是最后的表演视频成为互联网上的新传奇。这次的演唱除了让视频连接12天成为视频网站 YouTube 上面最受欢迎的节目，还被各大网站转载播放，也令之后的比赛进行得毫无悬念。在决赛当中，他最终为观众上演了完整版的今夜无人入睡，最后是众望所归的问鼎首届星光大道的冠军宝座。网友们亲昵地称呼他为傻男孩，甚至有网友将他的比赛经历制作成励志的 MTV 发上互联网，和大家共同分享。用保罗自己的话说，在数百万人面前表演，获得众人拥戴的经验好比坐公车去仙境。但是网友却写道，他的光芒穿透了 YouTube 网页上那小小的屏幕，穿越了物理空间上超过16小时的飞机航程，从英国一路射到了我们的眼中。 I am safe